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全国新闻联播。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1月24号，星期日，农历10月2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舒心。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经中央军委批准，习近平关于依法治军重要论述摘编印发全军，
赵乐际对葡萄牙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我国一系列重大工程加速推进，助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全国房地产市场呈现出三个首次的重大转变，止跌回稳态势进一步稳固。
寒潮来袭，各地农业部门全力做好应对工作，保障冬季农业生产稳定。
四部门开展清朗网络平台算法典型问题治理专项行动。
巴库气候大会闭幕，达成巴库气候团结契约。
以下是详细内容。
总台记者陈欣报道。为全面准确学习领会习近平同志关于依法治军重要论述，深入推进依法治军战略贯彻落实，经中央军委批准，军委政法委员会组织编印习近平关于依法治军重要论述摘编，日前正式印发全军。摘编内容摘自习近平同志2012年11月至2024年6月期间的讲话、报告等重要文稿，分十个专题，集中反映习近平同志关于依法治军的新理念、新思想、新论断。中央军委近日发出通知，对学习使用摘编作出部署，要求各级按照学懂弄通做实的要求，把学习习近平同志关于依法治军重要论述放在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体系中深化理解，全面把握依法治军战略，吃透基本精神，领悟核心要义，明确实践要求，切实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要把学习摘编纳入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作为干部理论培训轮训的重要内容，与贯彻落实中央军委政治工作会议精神，开展习近平法治思想专题学习，聚焦铁心向党筑忠诚，同心奋进担使命，深化教育实践活动等结合起来，引导官兵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要充分发挥关键少数示范引领作用，特别是高层党委高级干部要带头遵法、学法、守法、用法，加强对部队的教育引导，发动官兵共同建设法治、例行法治、维护法治，推动形成党委依法决策、机关依法指导、部队依法行动、官兵依法履职的良好局面。要大力弘扬理论联系实际的优良学风，把学习成果转化为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开展工作的能力，在推动治军方式根本性转变上见到实实在在的成效，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军事法治体系，提高国防和军队建设法治化水平，为推进强军事业提供坚强法治保障。
本台消息，应葡萄牙议长阿吉亚尔·布兰科邀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11月21号至23号对葡萄牙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在里斯本分别会见葡萄牙总统德索萨、总理蒙特内格罗，同议长阿吉亚尔·布兰科举行会谈。会见德索萨时，赵乐际首先转达了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和良好祝愿。赵乐际表示，近年来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葡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走深走实，中方感谢葡方长期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愿同葡方做互尊互信的好朋友，共谋发展的好伙伴，文明互鉴的好知己，实现共同繁荣进步，希望葡方继续在欧盟内部发挥积极作用，为促进中欧关系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德索萨请赵乐际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诚挚问候。他表示，今年是两国建交45周年，也是澳门回归中国25周年。葡方愿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深化友好交流，加强务实合作。葡萄牙坚持多边主义，支持维护联合国作用和国际法权威。欧中加强对话十分重要，葡方愿为此发挥积极作用。 会见蒙特内格罗时，赵乐际表示，中方愿同葡方共同努力，坚定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巩固政治互信，打造人工智能、清洁能源等新的合作增长点，鼓励两国企业扩大投资和合作，密切科技创新、人才培养等领域和地方交流，深化人文合作，继续在联合国等框架内加强协作，推动中欧关系健康稳定发展。蒙特内格罗表示，葡方一贯坚持一个中国原则，高度评价在澳门实施的一国两制方针。葡方重视吸引中国企业投资，希望同中方开展科技、海洋经济、文化、体育等领域交流合作。同阿吉亚尔布兰科会谈时，赵乐际表示，中国全国人大愿同葡议会一道，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深化立法机构友好交往，加强立法监督等经验交流，为促进双边各领域合作提供法律保障。希望葡籍议员在欧洲议会中继续支持中欧友好合作。澳门回归中国25年来，一国两制实践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中国中央政府将继续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支持澳门更好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中方愿同葡方进一步夯实以澳门为平台的多领域合作，取得更多合作成果。阿吉亚尔布兰科表示，葡议会愿同中国全国人大一道，支持和推动葡中密切各层级交往，为促进务实合作、增进人民友谊做出立法机构的贡献。
连日来，我国一系列重大工程加速推进，助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经过4年的紧张建设，位于内蒙古呼和浩特市的呼和浩特盛乐国际机场建设项目进入全面收尾冲刺阶段。在机场航站楼、交通换乘中心等施工现场，工作人员正在紧张有序地施工。呼和浩特盛乐国际机场项目航站区二标项目书记常永强：
航站楼包括我们换乘中心这两个主体精装修部分目前完成了90%，然后同步呢，我们也在进行各类设备的联调联试。
呼和浩特盛乐国际机场项目建设现场指挥部副指挥长张立勇介绍，机场所有主体建筑计划今年全部完工，达到预验收的条件。
明年6月份我们要完成雪场的重工验收跟飞行的行业验收。
眼下在黑龙江大庆国家光伏储能实证实验平台大庆基地3期工程进入收尾阶段，工作人员正在对光伏设备组件进行安装调试，预计12月中旬实现并网目标。国家光伏储能实证实验平台大庆基地项目计划投资近60亿元，分5期建设，项目规划布置实证实验方案约640种，折算规模约105万千瓦，全部建成后每年可减少碳排放约140万吨。国家光伏储能实证实验平台大庆基地项目建设负责人张海超：
我们每年将会发布一个最权威的全球的新能源一个实证实验数据发布会，那么这些实证实验数据呢，将为我国新能源行业的政策制定、技术标准提供一个有力的一个数据支撑。
近日，在山东济南市，济南黄河大桥、济南黄河齐鲁大桥同时通车运营，万里黄河再添两座跨河通道，大大缩短了黄河南北两岸的通行时间。济南黄河齐鲁大桥主桥为公轨同层轨道居中，主桥钢箱梁宽 60.7 米，是世界最大跨度、最宽钢箱梁、最高应力幅拉锁的下沉式组合梁网状细杆拱桥。济南市交通运输事业发展中心主任夏涛介绍，两座大桥通车后，济南市跨黄桥隧总数达到21处，
通道布局进一步完善，市民过黄河更加方便，对我们更好地落实黄河重大国家战略，加快新旧动能转换起步区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住房城乡建设部近日表示，从10月份我国楼市销售数据看，全国房地产市场在新建商品房、二手房、网签成交量等方面呈现出3个首次的重大转变。在4个一线城市相继取消与普通住宅和非普通住宅标准相挂钩的增值税等政策后，我国房地产市场止跌回稳态势进一步稳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我们整个月的来访是翻了3倍，然后成交量。
在广州和深圳，受近期房地产一揽子政策的持续影响，二手房交易量稳步上升的同时，新房市场的交易量也在不断增长。房产中介和楼盘经理纷纷表示，他们已经实实在在感受到了楼市的热度在上升。
近一个半月，整体是明显有所上升的。像一手的话，我们环比增长366%。
住房城乡建设部表示，从10月份的销售数据看，全国房地产市场呈现出3个首次的重大转变。全国新建商品房网签成交量连续15个月下降后首次实现增长，全国二手房网签成交量连续8个月下降后首次实现增长，房地产市场银石超金九为近17年来首次。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市场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王瑞民表示，此次一线城市全部落地取消普通住宅和非普通住宅标准，会给各地房地产市场带来新的政策动能，进而带动其他城市止跌回稳。
房地产市场更加活跃的这种成交，更加稳固的信心呢，有望在4季度持续下去。如果我们的政策呢，能够进一步的加力，这个态势呢，就会更加的明显，持续回稳，向好的趋势呢，就会更加的稳固。
自然资源部国家海洋环境预报中心自主研发的妈祖系列海流和海浪数值预报模式源代码近日正式向国际国内开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自然资源部介绍，妈祖系列海流和海浪数值预报模式分别可以用于模拟和预测海流和海浪的发展和变化，对于航海、渔业、海洋环境保护等方面非常重要。2021年、2023年，妈祖海流和妈祖海浪海洋数值预报模式分别投入业务化运行，其创新成果均入选当年的中国海洋十大科技进展。国家海洋环境预报中心重点实验室副主任袁野表示，在今年汛期摩羯、格美等台风引发的海洋灾害应急工作中，该模式发挥了重要作用。
我们可以使20米分辨率的海洋数值预报的任务呢，可以在一台非常小型的 GPU 计算服务器上快速运行。妈祖系列模式呢，还在2024年的台风的汛期台风浪应急工作中呢，承担了预警发布制作的一些工作，为减轻沿海海洋灾害风险呢，贡献了力量。
据了解，经国内外专家评审和业务化运行评估，目前妈祖海浪的预报效果已与国际主流海浪模式相当。袁野表示，妈祖系列海流和海浪数值预报模式源代码向国际国内开源，将极大促进我国海洋科学软件开源体系建设，加速拓展模式在海洋防灾减灾、海洋资源开发利用、海洋科学研究和海洋生态保护等领域的应用，加快模式开发与更新进度，形成滚动研发机制。
希望呢，这也可以成为我国开展开源海洋模式的起点，让中国人自己的海洋预报模式呢走得更远。在海洋领域自主创新和高质量发展的今天，我相信呢，这也是建设海洋强国的必由之路。
寒潮来袭，各地农业部门全力做好应对工作，保障冬季农业生产稳定。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3号起，河南多地迎来大风雨雪和强降温天气。在河南周口市郸城县一家现代农业产业园的温室大棚里，农技人员正在指导种植户通过物防、技防相结合的方式，对蔬菜大棚进行保温控湿。种植户张悟：
技术员到我们大棚来，给我们讲解防寒防冻这个技术，使我们懂得了棚里的温度管理、棚里这个湿度什么时间通风，使我们更有信心种好蔬菜。
针对此次降温天气，郸城县组织农业技术专家组和农技人员分赴全县各种植基地和种植大户田间，排查设施蔬菜大棚安全隐患，指导种植户科学应对寒潮天气，切实做好抗寒保温措施，全力保障蔬菜生产安全。
受寒潮天气影响，昨天起甘肃酒泉市迎来降雪、降温和大风天气。为进一步做好冬季极端天气下设施农业防范工作，酒泉玉门市农业农村局组织4个技术指导小组分赴各乡镇，指导农户做好低温状态下的设施农业管护工作。玉门市农业技术服务中心主任温海涛介绍，将持续做好对农业灾情的排查工作。
制定印发了关于做好降雪降温天气的紧急通知，指导各乡镇呢做好防范。下一步呢，我们直接呢与气象局呢沟通，做好这个灾情的预报、天气的预测。同时呢，我们的技术人员呢是持续下沉各乡镇呢做好这个核查排查。
这两天，新疆多地迎来降雪降温，对畜牧业生产造成影响。 在新疆昌吉州玛纳斯县，牛羊放牧的草场被厚厚的积雪覆盖，当地政府提前告知辖区牧民，引导牧民将牲畜从草场赶进养殖小区进行喂养。目前玛纳斯县共有30万余头只牛羊，已有超过90%的牛羊转入暖圈越冬。玛纳斯县汉卡子滩乡党委委员卢耀勇：
持续做好冬季饲草料储备工作，同时做好养殖户的生畜越冬预警工作，确保生畜安全越冬。
中央气象台最新发布，11月24号至27号，寒潮将继续影响我国，中东部地区将有大风降温和大范围雨雪天气。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据中央气象台发布，预计24号到27号，寒潮将继续影响我国，中东部地区将有大风降温和大范围雨雪天气。此次过程影响范围广，持续时间长。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董全介绍，
24日降雪主要在华北的北部和西部和内蒙古的中东部这些区，考虑中雪、局地大雪为主。那么到了25号，雪区进一步冬雨之后，主要影响东三省。那么这时候降雪明显的增强，到了26号，降雪区会往北收，降雪区主要在黑龙江和内蒙古的东北部这些区，但降雪量也很可观，考虑是有大雪到大暴雪，局地是特大暴雪的降霜。
温度方面，从24号到28号，我国大部分地区会经历大幅度降温，
整个我国中东部大部地区都会有6度以上的降温，比较明显的区主要在内蒙古的中部、华北的北部和东北地区，降温普遍会有14度甚至16度及其以上的降温。同时自北往南会伴有4到6级的大风，像长江流域也会有5级左右的风，像海上的话会自北往南也是会有7到8级阵风，9到11级的大风。那么这次寒潮过后，从27号到28号，气温会降到最低，零度线会位于四万北部到河南南部这些地区，同时在江淮之间的高山地区，像是山区，气温也会在零度线以下。月底之前没有明显的升温过程。
本台消息，中央网信办等四部门近日联合发布《关于开展清朗网络平台算法典型问题治理专项行动的通知》。通知要求，自即日起至2025年2月14号，开展清朗网络平台算法典型问题治理专项行动。专项行动的主要任务是聚焦网民关切，重点整治同质化推送，营造信息茧房，违规操纵干预榜单，炒作热点，盲目追求利益，侵害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利用算法实施大数据杀熟，算法向上向善服务缺失，侵害用户合法权益等重点问题，督促企业深入对照自查整改，进一步提升算法安全能力。
全国电动自行车安全隐患全链条整治工作专班日前发布《居民小区电动自行车停放充电管理指南》，对电动自行车挂牌登记、停放充电等问题提出新要求。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指南明确，居民小区物业服务企业和相关管理单位要对电动自行车进行统一登记管理，要强化维护保养，管理单位对小区内损坏的充电设施进行及时维修，提醒居民群众电动自行车在满电或未充电状态下不要长时间占用充电设施，组织充电设施运营企业为老年人群体集中办理充电卡，确保老年人群体会操作会使用。指南还明确，当出现电动自行车违规停放充电的情况，管理单位要及时劝阻制止，车主或使用人不在现场的，要通过微信、电话、短信、上门告知等方式告知车主或使用人，多次提醒仍不改正的，组织人员将电动自行车挪至指定停放区域，并及时告知车主或使用人，无法取得联系的，在小区公告栏或业主微信群进行公告并警示。据了解，全国电动自行车安全隐患全链条整治行动开展半年以来，成效进展明显。其中，每100万辆电动自行车火灾由原来的 5.2 起降至目前的 3.4 起。国家消防救援局消防监督司一级指挥长王天瑞表示，
全国已有22万个小区按照配件比完成了建设任务，新增各类充电端口1200余万个，全国35万个小区充电的电价执行的是民用电价，并且啊，一些地方啊还在加紧推进价费分开，最大限度的降低充电的电价。
市场监管总局近日联合教育部发布学校食堂和校外公餐单位复用餐饮具清洗消毒工作指引，进一步规范复用餐饮具清洗消毒操作，保障广大师生饮食安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工作指引指出，复用餐饮具清洗消毒区应设置在独立的洗消间或隔断场所，卫生条件满足相应国家标准要求，设备设施数量、规格与供餐人数、消毒方式相匹配。要加强从业人员管理，确保与餐饮具直接接触的从业人员取得有效健康证明，参加培训并考核合格，规范衣服口罩管理和手部清洗消毒。复用餐饮具和洗涤剂、消毒剂的采购都要严格履行进货查验程序，确保产品质量符合要求。江西省吉安市吉州区保育院第十二分院院长李燕表示，
指引的出台呢，不仅规范了操作流程，而且有助于提升从业人员的专业素质和工作能力，确保清洗消毒工作的规范性和有效性。
工作指引强调，鼓励学校食堂和校外供餐单位采用物理消毒方式进行复用餐饮具消毒，合理控制洗涤剂用量和消毒温度时间，规范餐饮具保洁和使用。使用自动设备清洗消毒时，应定期进行设备清洗维护，并开展消毒效果验证。浙江省湖州市安吉县第三小学教育集团凤栖校区副校长汪丽指出，
指引的发布就增强了这个家长和社会的一些信心，让他们能够更加放心，知道孩子们在学校的这个饮食安全能够得到有效的保障。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税务总局今天发布关于推广应用全面数字化电子发票的公告，自2024年12月1日起，在全国正式推广应用数电发票。数电发票与纸质发票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日前，宁波舟山港梅山港区今年第1000万个标准箱稳稳落上达菲马可波罗轮，标志着宁波舟山港继川山港区集装箱码头后，正式迎来第二个千万箱级单体集装箱码头。宁波舟山港也成为全球唯一一个拥有两个千万箱级单体集装箱码头的港口。
第147次中老缅泰湄公河联合巡逻执法行动总结会日前在云南省公安厅水上巡逻总队召开，标志着此次行动圆满结束。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海南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第六届海南岛国际电影节将于12月4号至10号在海南三亚举办，为广大宾朋开启一场椰风海韵的光影之旅。4330部报名影片将角逐十项大奖。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在阿塞拜疆首都巴库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29次缔约方大会 COP29 今天闭幕。大会就新气候融资集体量化目标、巴黎协定第六条全球碳市场机制等议题达成一揽子成果。中国代表团表示，人类是命运共同体，面对气候危机，唯有团结协作，共同应对。总台记者刘梦雅、郝威报道。
当地时间11月24号，大会在延期30多个小时后闭幕。经过长达两周的艰苦谈判，大会就落实公约、京都议定书、巴黎协定通过20余项决定，达成了名为《巴库气候团结契约》的一揽子平衡成果，特别是达成了2025年后气候资金目标及相关安排，设立了到2035年发达国家每年至少3000亿美元的资金目标及每年至少1.3万亿美元的气候融资目标，用于支持发展中国家气候行动，同时完成了巴黎协定第六条国际碳市场机制运行细则，并就减缓工作计划、全球适应目标等作出安排。中国代表团团长、生态环境部副部长赵英民表示，
我们注意到会议达成的 NCQG 成果文件中，发达国家的资金承诺远远未能满足发展中国家的需要，发达国家的资金义务必须进一步的明确。
本届大会上，中国代表团全面参与大会各议题谈判磋商，为大会成功发挥建设性引领作用。与此同时，举办中国角系列编会活动，讲好积极应对气候变化的中国故事，受到各方广泛赞誉。赵英民表示，中方呼吁各方坚持多边主义，按照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在巴黎协定基础上确保行动不倒退。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法国外交部长巴罗24号表示，法国在对乌克兰的支持上没有设定红线。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3号称，俄乌冲突完全有可能在2025年结束。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李静综合报道。
法国外交部长巴罗当地时间24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法国在对乌克兰的支持上没有设定红线。乌克兰可以出于自卫使用法国的远程导弹袭击俄罗斯境内目标，但他不确定这种袭击是否已经发生。当被问及法国是否会向乌克兰派兵，巴罗表示不排除任何可能性。当地时间23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第三届乌克兰谷物国际粮食安全会议框架内与外国媒体交谈时表示，有可能在2025年结束冲突。泽连斯基表示，至于冲突何时结束，需要看俄罗斯希望这场冲突何时结束。此外，还需要美国的立场更加坚定，全球南方国家与乌克兰站在一起。另据乌克兰总参谋部消息人士透露，乌克兰8月突击俄罗斯库尔斯克地区，最多时控制了俄方约1376平方公里领土。目前俄方已夺回超过 40% 的领土，对此俄国防部暂未作出回应。
当地时间24号凌晨，以色列北部与黎巴嫩接壤的边境城市梅图拉多次拉响防空警报。同一天，以色列驻约旦使馆附近发生枪击事件，致一死三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约旦公共安全部门当地时间24号发表声明说，以色列驻约旦大使馆所在地区当日凌晨发生交火，造成一人死亡，三人受伤。声明说，一名男子向该地区执勤的巡逻队士兵开火后逃离，安全部队锁定目标后进行追踪，该名男子在交火中被击毙，三名安全人员受伤，目前事件正在进一步调查中。以色列特拉维夫当地时间23号再次爆发民众游行示威活动，抗议者涌上街头，呼吁早日实现停火，促成被扣押人员能够平安回家。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下属武装派别卡桑旅一名发言人当地时间23号表示，一名女性乙方被扣押人员近期在加沙地带北部死亡，另一名女性被扣押人员也性命垂危。这名发言人并未公布这名被扣押人员的死亡原因及具体时间，但他指责以军的行动给被扣押人员带来危险和死亡。以色列国防军当天晚些时候发表声明称，以军正在对这一说法进行调查与核实，并称哈马斯发布这一消息的行为是心理战。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当选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23号提名前特朗普政府政策顾问布鲁克·罗林斯担任农业部长。特朗普在声明中表示，布鲁克致力于支持美国农民，捍卫美国粮食自给，以及恢复依赖农业的美国小城镇。
国际信用评级机构穆迪公司23号发布报告，将塞浦路斯政府的信用评级从 BAA2 级上调两个等级至 A3 级。穆迪在报告中说，将塞浦路斯的信用评级上调至 A3 级，反映出塞政府财政和债务指标的大幅改善，预计这种改善的趋势还将持续。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王远、刘宇华、张明浩，主播王毅、舒心。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